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今日我们将要讲到麻风病人康复之后的那个感恩的祭礼。其实真的，当我们是患了疾病之后，有一个时候终于可以搞定了它了，不用再面对这个疾病了，我们其实心中是充满感恩。啊，有没有想过你会怎样在这个时间去回报医治你的上帝，并且去一直扶持你的亲朋好友呢？我想这个是我们的提醒，那不如就让我们今天在穿越圣经里头听下麦基牧师怎样去解读这些信息。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集的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利未记十三章二十九节到十四章三节这一段经文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这一部分的重点。利未记十三章二十九至五十九节继续讲述到有关麻风病的条例。二十九至三十七节记载对发生在头上或者是胡须上的大麻风的处理。祭司根据患者头上或者胡须上的异常诊断他是否传染了大麻风，并且以此去判断病人是洁净抑或是不洁净。根据三十八至三十九节的记载，皮肤上所产生的火斑如果白中带黑，这个是白癣的症状，因此是洁净的。四十至四十四节的经文所涉及的是秃头上大麻风的诊断方法。秃头有两种，无论是头秃抑或是顶门秃都是洁净的。但如果头秃的地方或者是顶门秃的地方有白中带红的灾病，那就是大麻风是不洁净的。四十五至四十六节记载是处理大麻风病患者的方法。病人要撕裂衣服，披头散发，掩住上唇，大声嗌不洁净了，不洁净了。甚至呢，仲需要是独居于营外，同亲人同民众来到隔离的。患上大麻风的人必须用手掩住个口，大嗌不洁净，以免有人接近他们。因为利未记里面所讲的麻风病通常是有传染性的，所以人要远离他们。四十七至五十九节经文记载发生在衣服上面或者是皮上面的大麻风，是指到衣服或者皮制品上面红色或者是绿色的霉变，这些在当时亦都被视为大麻风的一种。利未记第十三章所记载的麻风其实是好几种传染性皮肤病的总称来的。 其中有几种呢，不似我们今日所称的麻风病，而最严重的几种是会慢慢地侵蚀全身，甚至令人死亡的。在旧日时期，这些都是极难医治，亦都极容易传染的疾病。麻风病人要同亲友以及会众来到隔离，关锁在营外。由于祭司要负起督导大家健康的义务，所有将病人移到营外或者批准他们重新回营都属于祭司的职责。如果长大麻风的人已经被移到营外，就只有祭司能够断定他们是否真正痊愈了。麻风经常令人联想到罪，因为罪亦都会传染，会伤害人，使到人和神和良朋益友是出现了隔绝，所以罪实在是灵性上的顽疾。利未记十四章一到三节讲述长大麻风的患者在病征消失之后呢，是需要按照规定见祭司，由祭司仔细察看，因为只有祭司才有权利去决定和宣布患者是否康复得到洁净。利未记第十四章讲的是麻风病人痊愈之后应该做的事。麻风病人如果已经痊愈了，他必须经过祭司的检查之后，才能够被祭司宣告已经洁净，然后他要行麻风病的洁净之礼。跟住落嚟，我们就一起看看祭司到了麻风病人的所在地之后，他要做些什么了。利未记十四章四至七节，就要吩咐人为那求洁净的拿两只洁净的活鸟和香柏木、朱红色线并牛虱草来。祭司要吩咐用瓦器盛活水，把一只鸟载在上面。至于那只活鸟，祭司要把它和香柏木、朱红色线并牛虱草一同暂于载在活水上的鸟血中，用以在那长大麻风求洁净的人身上撒七次，就定他为洁净，又把活鸟放在田野里。这段经文记载的是洁净之礼，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祭典。我想世上再找不到这么特别的祭典了。所有祭物都要按照神的吩咐献在会幕里面的祭坛上。麻风病人不能够进入会幕，所以祭司就出到营外去见麻风病人。同祭坛让人联想到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你看十字架一定要在地上，主耶稣一定要去到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来拯救我们。我们本来是被神所拒绝的一群，我们是神眼中的外人，只能够远远地来到观看。我们都活在没有盼望没有神的世界里面，主耶稣是必须来到我们中间，我们才可以得帮助。这里的献祭呢，所用的是两只洁净的活鸟，可能是鸽子，其中一只鸟是要受死的，让人联想到基督的死，另外一只活鸟让人联想到基督的复活，这个就是福音的一体两面。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到四节，保罗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那两只的雀鸟是让人联想到死亡和复活的，他们会用香柏木，亦都让我联想到基督人性里面的完全，因为香柏木是不会扭坏的。牛虱草用朱红色线绑在香柏木上，就好像个刷一样，香柏木是那个把手，朱红色线显然是用朱红的毛织成的。朱红色让我联想到我们对基督宝血的信心。牛虱草是湿地的石块上面所生长的植物，让我们联想到个人的信心， 诗篇五十一篇七节话：求你用牛虱草洁净我，我就洁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牛虱草亦都让人联想到个人领受同应用基督嘅救恩。如果好似个局外人咁旁观呢，只系对基督嘅死同埋复活点头叫好，呢、这个唔系得救嘅信心。重点是在于你有没有领受这个救恩，有没有全然的信靠基督。另外一个重点就是你有没有将基督的死和宝血洗净罪的这两件事应用在你的生活当中呢？约翰一书一章七节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雅气让人联想到基督人性的一面，耶稣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哥林多后书四章七节，保罗亦都称自己是雅气，雅气所指的是我们的肉身，这里强调的是人性的软弱和缺点。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活水呢是涌流不息的，这里的活水是引自溪流或者泉水，让人联想到神的话语和圣灵。这个洁净仪式既特殊又美好，一只活鸟在瓦器里面，在活水里面被宰杀，让人联想到基督呢藉着永生的灵献上自己为祭，死在十字架上。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何况基督藉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行，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麻风病人在洁净之前独居于营外，所过的是悲伤孤独无望的生活，现在医好了，得到洁净了，可以回归回幕和亲人团聚，这种感觉呢真的好像死后重生。因此洁净礼一定要用两只雀鸟才能够彰显出其中的意义。活鸟要浸在被宰杀的鸟的血中，表示活鸟和被宰杀的鸟呢合而为一的。然后就让活鸟放生展翅而去，让我们联想到基督为我们的过犯被交在死亡的权势之下，他从死里复活，好叫我们轻易得到自由，在基督里面可以站立得稳。加拉太书五章一节话，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轭挟制。这节经文教导我们，不要再受到宗教、条规、仪式、律法的缠累了。基督已经代替我们死，为我们承受刑罚，他亦都为我们而复活。基督为我们死在阴间，我们同他同死，我们亦都要同他一同复活，一同在神的右边。亲爱的听众朋友，基督徒就好像天空的飞鸟一样那么自由，已经从宗教、仪式、律法当中呢是得到释放的。现在基督徒是主耶稣基督专属的仆人，要顺服基督的旨意和道路。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节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利未记十四章七节这里说，用以在那长大麻风求洁净的人身上撒七次，就定他为洁净。七次让人联想到完全，亦都是成为定局。麻风病人是否洁净的问题呢，已经是成为定论了。世界上有两种人，麻风病人和得洁净的麻风病人，让人联想到失丧的罪人 和蒙恩的罪人。活水和血在这个祭典当中相遇。约翰福音第十九章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兵丁用枪扎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约翰一书五章八节说，作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圣灵、水与血，这三样也都归于一。麻风病人洁净的典礼和祭物，就让人联想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拯救全人类这个伟大的真理。
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利未记十四章八至九节经文记载，求洁净的人当洗衣服，剃去毛发，用水洗澡，就洁净了，然后可以进营，只是要在自己的帐篷外居住七天，第七天再把头上所有的头发与胡须、眉毛并全身的毛都剃了，又要洗衣服，用水洗身，就洁净了。你不得不承认，这段经文相当特别。献祭的礼仪已经完成了，表示麻风病人已经洁净，被接受了。现在病人回到社群之前，还有一个程序，表示他旧的生命已经结束，新生命即将展开。衣服可能还带有病毒和污秽，所以需要洗干净，让人联想到旧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剃去所有的毛发，亦都表示除去污秽，因为毛发可能还带有病毒或者是污秽，让人联想到信徒的生命将有彻底完全的改变。亲爱的听众朋友，一个人归主之后，他的生命一定会有改变，要持续不断的坚定的去跟随主。马太福音七章十六节，主耶稣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今日神还是要这样来检验他的子民。同样，七日代表一个完整的检验，在麻风病人痊愈回到社群之前，必须经过祭司严格把关和测验，信徒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看看他们有没有活出新生命，才让他们作见证。七日过了之后，痊愈之后的麻风病患者要从头到脚彻底的洗干净，让人联想到神的儿女都需要靠主的宝血不断地洗净罪的污秽。约翰福音十五章三节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又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除非我们经常思想神的话语，从神那里去支取力量，否则我们是不可能洁净成圣，被神所使用的。这些非常重要，对基督徒来说，七日这个完整的日子代表神的教会完成在地上的旅程。就好像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至二十七节所说的，神要将教会没有瑕疵地来到去献给自己。在这个之前，基督徒是行走在成圣的过程当中，是要每日的成长，不断地用信心去操练。正如健康是身体完好无损的一个指标，圣洁就是灵命兴盛的指标。利未记十四章十节，第八天他要取两只没有残疾的公羊羔和一只没有残疾一岁的母羊羔，又要把调油的细面依法十分之三为素祭， 并由一罗甲一同取来。洁净了之后的麻风病患可以回到神的会所了，他必须同其他以色列人一样带着祭品来到神的面前。他要带两只没有残疾的公羊羔，一只母羊羔，细面条面的油，另外还有一罗甲的油。一般以色列人一生之中所献的就是这些祭物了，表示他已经完全地被接纳了。利未记十四章十一至二十节，行洁净之礼的祭司要将那求洁净的人和这些东西安置在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祭司要取一只公羊羔献为赎愆祭，和那一罗甲油一同作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把公羊羔宰于圣地，就是宰赎罪祭牲和燔祭牲之地。赎愆祭要归祭司，与赎罪祭一样是至圣的。祭司要取些赎愆祭牲的血抹在求洁净人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祭司要从那一罗甲油中取些倒在自己的左手掌里，把右手的一个指头站在左手的油里，在耶和华面前用指头弹七次，将手里所剩的油抹在那求洁净人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就是抹在赎愆祭牲的血上。祭司手里所剩的油要抹在那求洁净人的头上，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祭司要献赎罪祭，为那本不洁净求洁净的人赎罪，然后要宰燔祭牲，把燔祭和素祭献在坛上为他赎罪，他就洁净了。这段经文涵盖了所有的献祭，表示洁净的麻风病人同所有以色列人一样，可以站立在会幕的门口。他献上一只公羊羔作为赎愆祭，提醒他仍然是一个罪人，他需要祭牲的血暂时遮盖过犯，让人联想到信徒是需要圣灵为他抹上基督洁净的宝血。另外一只公羊羔是赎罪祭，因为罪性还在，母羊羔是献上燔祭的，让人联想到神眼中的基督。调了油的细面粉是素祭，让人联想到基督展现的美好人性。抹在右耳垂的血表示他应当听神的话，让人想到信徒可以听到耶稣对他说，你的信救了你。抹在右手指的血表示他的手已经洁净，可以侍奉神了。抹在右脚趾的血表示洁净的麻风病人可以走在神的道路上。抹在头上的油表示他已经全然献给神了。所有的献祭都让人联想到基督，藉着献祭神才会接纳洁净之后的麻风病人。得洁净的麻风病人同一般人一样，同样道理，藉着信靠耶稣基督，信徒才能够被神所悦纳。有些基督徒自认为是与众不同的，是跟其他人要保持距离，自以为高人一等。听众朋友，其实所有人都一样的，都需要藉着基督才能够蒙神的悦纳。每一个人都要洗干净。约翰福音十三章八节，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主耶稣就回答他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这样对我们来讲都是重要的教导。没错，洁净之后的麻风病人回到神的子民当中，他的麻风病已经好了，他已经得洁净了，但是他还要跟其他的会众一起站立在神的面前。在神面前他仍然是个有罪的人，需要祭司为他赎罪。同样道理，今日我们都是罪人，因此需要基督的宝血不断的清洗洁净。跟着下来的经文就说明，如果麻风病人很穷的，他可以预备的祭物到底是什么。我们可以合理地假设，麻风病的人通常都没有能力去预备一些精致的祭物的。不过神对穷人的供应是很奇妙的， 没有任何人会因为贫穷而被挡在神的门外。穷人可以献上斑鸠或者初甲的。利未记十四章二十一至三十二节记载，他若贫穷不能预备够数，就要取一只公羊羔作赎献祭，可以摇一摇为他赎罪，也要把调油的细面依法十分之一为素祭，和油一箩甲一同取来，又照他的力量取两只斑鸠或是两只初甲，一只作赎罪祭，一只作燔祭。第八天要为洁净，把这些带到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交给祭司，祭司要把赎献祭的羊羔和那一箩甲油一同作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要宰了赎献祭的羊羔，取些赎献祭生的血抹在那求洁净人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祭司要把些油倒在自己的左手掌里，把左手里的油在耶和华面前用右手的一个指头弹七次，又把手里的油抹些在那求洁净人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就是抹赎献祭之血的原处。祭司手里所剩的油要抹在那求洁净人的头上，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那人又要照他的力量献上一只斑鸠或是一只初甲，就是他所能办的，一只为赎罪祭，一只为燔祭，与素祭一同献上。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这是那有大麻风灾病的人不能将关乎得洁净之物预备救赎的条例。得洁净的麻风病患者，如果是因贫穷不能够献上所要求的祭牲，亦都可以拿两只斑鸠或者两只初甲，一只用作赎罪祭，另一只呢就用作献燔祭。关于经文的讲解分享呢，先停在这里。欢迎你可以主动同我联络，提出呢收听节目之后你所发现一些的读经的问题，或者一些学习到的心得，我们可以交流分享。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了。愿神赐福保守你。
今日是平安夜我们都好感恩我们能够终于度过这一年。去到这个时候，今年我们遇到的新冠肺炎疫情，我们怎样为它而感恩呢？我们怎样让到我们是虽然面对过这些的困难，但是克胜了去感恩呢？我们怎样为到耶稣基督降临到这个世界去拯救我们感恩呢？希望这个平安夜，这个至圣之夜最重要的一晚上，我们真的好好反思，预备耶稣基督降临。他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了拯救我们。他曾经死亡，已经复活，将要再来。感谢上主。多谢你收听今天的穿越圣经节目。我是万峰，希望收到你的来信，并且收到你圣诞的祝福。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
我们是分别出来的，当卷心所立的约，从日出到日落，我圣洁生活，为末终见你荣光。我们是被分别出来的，心向地极提醒我。